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在我们详细来看这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把这章圣经的整个结构来探讨一下。在这章圣经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讲论到当犹大人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已经立好圣殿的根基啊，在第三章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立圣殿根基的时候，有一些曾经看过前殿的荣耀的这些年长的这些人，他们都不禁哭泣，但是呢也有一些年轻的他们却欢呼。所以当他们立了圣殿的根基要继续在建造的时候，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就开始有敌人来反对和阻挠这个建殿的工作。那这个敌人的反对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是从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的时候。换句话说，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记载的来自于敌人的反对，是在波斯王古列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王年间的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大概是在主前536年到520年之间这段时间。但是接下来到了第六节，作者就记载在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发生的仇敌的反对。然后第七节开始就记载在波斯王亚达薛西作王的时候所带来仇敌的反对。那么亚哈水鲁王作王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旧约的以斯帖记，就是在亚哈水鲁王作王的时候，所以以斯帖其实是亚哈水鲁王的王后。那么亚哈水鲁王作王的时候已经是主前485年，或者说486年的时候，他登上这个君王的宝座。那么主前486年，其实圣殿在那个时候已经盖好30年了，圣殿完成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15年左右，所以主前485年就差不多是圣殿完成之后30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作者在这里会提到在亚哈水鲁王年间仇敌的反对，而且紧接着提到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间大概是主前465年到主前425年，或者说423年这一段的时间，所以是比亚哈水鲁王还要更后期的一个君王。那么但是到了四章的24节，作者又提到圣殿的建造被迫停工，从古列王一直的年间一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显然到第24节又回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记载的这个时间的年代，所以我们就必须对于第四章整个结构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也就是说在第四章一到五节，作者是记载古列王年间一直到大力乌王的时候，这差不多16年间仇敌或者说敌人对于被掳归回的人所做的反对和阻挠。而从四章的第六节到第23节是记载在这个时间之后，在亚哈水鲁作王跟亚达薛西作王的时候，那一段的期间，敌人继续对被掳归回的人所做出的反对的行动。然后到了第24节，作者又再回到前面第一到五节的时间，也就是古列王到大力乌王这段期间，那就是使得接下来第五章第六章的记载可以跟前面四章一到五节的记载可以衔接在一起，因为中间第六到23节就是一段插入的一段记载。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每当神开始一个属灵的工作的时候，往往仇敌就会开始进行反对和阻挠，而且仇敌常常是用各种的方法来阻挠神的工作。 有时候这一种拦阻是来自于内部，也就是来自于神的百姓的内部，有时候这种拦阻是来自于外部外在的攻击，就是仇敌的攻击，借着神百姓的敌人来攻击。所以这个神的仇敌，他以各种的方式，而且以内在或者外在来攻击神所要开始做的这个属灵的工作。因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五旬节之后，教会开耶路撒冷的教会成立了，教会开始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按着复活的基督给他们的命令，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看见整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直到第八章的记载，我们就看见当神开始这个属灵的工作的时候，仇敌的反对和阻挠也同时开始进行。所以我们看见不但教会有外来的攻击，譬如说到第四章第五章，这个公会，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就把彼得和约翰这两位使徒捉拿，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第三章他们在圣殿里面行了一件神迹，叫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得了医治，而且因为众人对这样的神迹非常的好奇，所以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对他们传讲了一篇道，以至于那一天信主的人又增加了许多。但是犹太人的领袖们，就是这些公会，就是包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就是祭司的家庭跟法利赛人，他们就捉拿了使徒。第一次他们捉拿的时候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因为那个被医治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只是恐吓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但是使徒们被主吩咐，他们继续放胆传道，于是再次被捉拿。这一次公会的人就把他们鞭打，再恐吓他们不可以奉主的名传道。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外来的攻击。然后到了第六章，斯提反他传道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跟会堂里面的人为这道在那里辩论，于是会堂里的人就起来控诉斯提反是说话糟蹋圣所和摩西的律法。我们就看见第七章，斯提反就在公会的面前提出一个很长的辩论，但是当他讲完这番话的时候，就引起公会的人的愤怒，他们齐心涌上前去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这是外来的攻击，但是同时也有教会内部的问题。在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都是非常的贫穷，他们在社会上不经济上很贫穷很贫穷，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统治的这个大环境之下，这些教会的圣徒，耶路撒冷教会圣徒是非常的贫穷。所以有一些富有的圣徒，他们主动把自己的家产变卖，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来供应这些有缺乏的人。而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也把家产卖了，但是却把一部分的钱收起来，只把剩下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却宣称就是他们卖他们田产所有的钱。所以这个攻击撒旦是在教会的内部来制造各样的问题。因此彼得就责备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容许撒旦充满你的心来欺哄神的圣灵？后来亚拿尼亚就倒地了，当场就倒地断气。他的妻子几个小时以后进来，彼得给他一个机会，再次问他说，这些就是你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吗？他说是的。于是彼得就斥责他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神的圣灵？所以教会内部也受仇敌的攻击，产生内部的问题。 同时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其他另外的问题，因为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说希利尼话的这些信徒寡妇，他们生活的供应被忽略了，因此说希利尼话的这些信徒就起来向使徒抱怨，所以教会里面就有了这些抱怨啊，这些啊这种纷争产生。所以我们就看见每当神开始一个属灵的工作，仇敌就是以各样的方式来拦阻来反对。同样的，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已经立好圣殿的根基，他们要继续来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击也来也临到。这个仇敌的攻击，我们从这个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两个先知书，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所提到的是仇敌在神百姓的内部，也就是说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的内部来制造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看的以斯拉记第四章乃是把焦点放在外来的攻击，也就是这些被掳归回之人的仇敌，他们以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他们，来拦阻他们来继续建造神的圣殿。所以我们看可以看见从古以来啊，从就是说从开始神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受仇敌的攻击。而作者在这个啊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他要让我们看见不但这个建殿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就受到攻击，而且这个攻击一直延续到文士以斯拉和尼希米，后来这个尼希米的时期，所以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攻击是一直持续下去。那所以我们看见只要是为神所做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受到挑战的。而仇敌也用尽各种的策略，几乎你可以说没有一种策略他们是不使用的，他们要来反对神的工作。所以这一章圣经作者记载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让我们看见仇敌的反对是何等的严重，也因此才能够凸显接下来第五章和第六章当圣殿建造完工的时候是何等的可贵，同时也使我们才能够了解第七章到第十章为什么当以斯拉看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跟外邦的女子混杂通婚的时候，以斯拉的反应是惊惧忧闷而作，他禁食祷告。因为从第四章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仇敌的攻击的严重性，对神的工作的破坏性。那么但是也是这样让我们看见当圣殿完工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大能一定要让他的旨意来成就。但是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只要一旦不警醒，又很容易就又落入这个危险之中。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第四章记载仇敌的攻击是如何呢？首先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让我们看见仇敌是用各种的方式各样的策略来攻击神的百姓。那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共涵盖16年之久，是从古列王的年间他下诏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也就是主前536年，一直到大利乌王第二年主前220年，16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首先我们看见仇敌首先用的方法就是用同化的方法。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里被掳归回的人被称为是犹大和便雅悯人，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就是原有的以色列民，他们原来是一个联合王国，在大卫和所罗门王治理的时候是一个联合的王国，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个国家， 南边的犹大国就只有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是效忠于罗波安，而另外十个支派北就成了北国以色列国，就是跟是以耶罗波安啊作为他们的君王。那所以这里啊提到犹大跟便雅悯人，是因为南国犹大国被灭，这些人就被掳到巴比伦。那现在这些被掳归回的就是南国被掳去的这一群人，因此他们是犹大和便雅悯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一开始在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指出，接下来要向犹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提出建议的这一些人乃是他们的敌人。作者开始就指明提议要跟他们一同建造的这一群人乃是犹大跟便雅悯人的敌人，所以这就暗示这些人的提议并不是友善的，也并不是真挚的，这些人的提议是不正直的，这些人的提议是自私的。所以作者在开始就给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来了解接下来的提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友好，是很诚恳，是善意的，但是其实作者告诉我们他们是犹大跟便雅悯人的仇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就来见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就建议说请让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他们接下来就提出理由，为什么他们要要求跟犹太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一起建造圣殿呢？理由是他说我们也在寻求你们所敬拜的神，我们跟你们一样。所以他的理由是说我们像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你们是在敬拜耶和华吗？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寻求敬拜耶和华。但是在这里他们提到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这就回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在北国犹大国他们一再的这些君王一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至于全国的百姓都跟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特别是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在伯特利跟但设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就陷在这个罪里面，不但敬拜耶和华也敬拜金牛犊。所以最后耶和华虽然不断地差先知从早起来警告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从，以至于耶和华不得不施行刑法，按着立约的咒诅就差亚述王把北国毁灭。但是亚述王他把北国毁灭，把北国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去，同时他也从亚述和巴比伦地区把那里的居民迁移到这个北国的领土，让他们居住在那里。那么没有被掳的人就跟这些从亚述巴比伦迁移来的外族的人住在一起，就混杂通婚，其中就成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很大家都知道，就是成为撒玛利亚人。好，所以他们说明他们的出身，他们乃是从亚述和巴比伦这个外邦之地被迁移到这个巴勒斯坦北国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们说，他们宣称他们跟这些犹太人一样都是敬拜耶和华。我们如果回到列王记下十七章来看，我们就知道当他们被迁移到这个巴勒斯坦之后，他们不认识那地的神，所以呢就有狮子到他们当中来咬伤他们，于是他们就向亚述王提出呼求，亚述王就从被掳的百姓当中就差派一位祭司回到这个以色列地来教导这些从外邦被迁移来的人 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列王记下十七章也让我们看见，虽然这个祭司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耶和华，然而这些人同时也仍然在撒玛利亚，在以色列地，他们仍然建造许多的偶像，按他们各地所拜的神，他们就造了各个不同的偶像。所以他们并没有专心敬拜耶和华，他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但是一方面同时拜他们自己本来所拜的这些偶像。所以在这里他们虽然强调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而且自从我们来到这地，我们就经常向耶和华献祭，可是我们从列王记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明白，其实他们的信仰本身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他们并不是真正专心的来敬拜耶和华，他们同时也拜各样的偶像。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他们就是企图要用同化的方式来进行破坏。如果他们可以跟这些犹太人一起来建造圣殿，那么当圣殿建造完成以后，他们也必然可以共同参与来管理这个圣殿，以及共同参与来安排在圣殿里面各种敬拜的礼仪，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来破坏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敬拜。所以这是仇敌所使用的一种伎俩，以同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破坏。那我们看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他们就回答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我们看见这些被掳归回之人的领袖，他们是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因此他们可以做出很正确的一个分辨。他们很清楚从摩西的律法十诫，耶和华第一条诫命就宣告说，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耶和华宣告说，你们不可以照任何有形的偶像来敬拜，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要求他百姓对他的敬拜是一种绝对完全的效忠于耶和华，也就是说他的百姓必须绝对完全效忠于耶和华，不容许他们同时又拜耶和华又拜别的偶像。耶和华说我是祭邪的，原文就是我是嫉妒的神，这是用人类的婚姻的关系来描述神和他百姓的关系。因为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的关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身心灵完全的结合，这一种的关系是不容许第三者介入，不管这第三者是人是什么人，父母也好，儿女也好，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婚姻夫妻的关系的这种合一是不容许第三者介入。所以如果一个配偶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其中一个配偶如果是嫉妒，这种嫉妒是合理的，是好的嫉妒。所以圣经里面嫉妒这个字基本上是中性的，有好的和不好的。像这一种婚姻当中如果有第三者介入而使配偶产生嫉妒，这是好的。那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所有的嫉妒是因为看见别人有我没有，我们从自己的私欲所发出的嫉妒，那就是不好的。那所以这里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是不容许任何东西介入，不论是偶像，不论是任何的取代品。所以耶和华说我是嫉妒的神，神的百姓必须绝对完全的向他效忠，不可以同时拜偶像又拜耶和华。也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国跟南国犹大国最后都被毁灭，因为他们就是一面拜耶和华一面拜偶像，所以他们一直是拜一种混合的宗教。所以亡国之痛让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汲取教训，他们知道 现在他们绝对不可以跟这一些外邦，从外邦迁移来的人，而且这些人是拜一个混杂的宗教，虽然敬拜耶和华，可是同时拜他们外邦的偶像。所以他们这些被掳过的人很清楚知道，他们不可以跟这些人混杂在一起，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工来建造圣殿，因为这后面潜在一个更大的危险。当圣殿如果一起同工造圣殿，圣殿造好之后，这些人显然也就有声音可以说，那我们也有权。那这种同工可能不只是指人力的同工，可能也包括财力的同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说教会要建堂，可不可以如果有一个民间的人或者说不信的人说，哎，你们要建堂这是好事，我也愿意出力。就我只是用一个现代的例子，让大家可以比较觉得这个经文跟我们可以不是那么遥远。所以他们这些犹太被掳归回的领袖就断然拒绝这样的一个提议，他说我们跟你们有什么相干，我们跟你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回答也是非常有智慧，一方面他们断然的拒绝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有机智的以古列王的命令来强调，唯有他们才是被古列王授权来重建圣殿的人。所以他说我们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我们是古列王所授权来建造的，你们不是被授权的，只有我们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机智的回答。但是不论如何，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断然的拒绝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这个真理仍然是我们需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拜偶像的情况不比当年以色列犹太人拜偶像的情况好到哪里去。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偶像的数目跟你们城的数目是一样的多。其实今天我们拜偶像不比他们差，我们拜的偶像是无形的，不是有形的。我们所拜的偶像，我们拜各样的偶像，学问、金钱、儿女、我们的职业，我们拜的东西，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用很多东西来取代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我省察，免得我们将来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不认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信仰一个混合的宗教，我们不能够又敬拜神又敬拜这些偶像，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从神的话汲取这样的教训，我们需要不断地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显出我们的显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是在拜偶像。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我是很感谢神，因为我常常恳求他，所以确实不止一次，一直到如今，圣灵不断地光照我，让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悖逆，让我看见我在神面前的拜偶像。而这一个唯独圣灵才能够鉴察，这一种显明只有圣灵才可以显出来。可能我们觉得我没有，其实我们真是拜很多的偶像，甚至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跟牧师，我们奉献传神的道，我们觉得有人，当然有人就说啊，你们好伟大，放下工作。其实在我来说，那一点都没有什么，那算不得什么，根本就不是牺牲。但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也真的是一再次凭着信心，也就是按着神的话，神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神都会供应。所以我们是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关心的不是我们的金钱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和金钱的需要。但是即使如此，圣灵还是在有一天，我心里面正在做一些计划，我现在是不是太记得说我当时在想什么，可能是在想说要付一笔什么钱啊，或者是说 有一些奉献的需要，我是不是要奉献？总而言之，我当时心里面正在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灵很严厉，很严厉的，严厉的斥责我说：“你还在拜偶像？”我当时真的是震惊，我整个人我几乎呆在那里。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这个责备一直到今天，到现在，一直是牢牢的记在我的心里面。我一而再，再而三，每逢接触到金钱的时候，我就一再的来求神检查我的心，我有没有在拜偶像。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验让弟兄姊妹了解，其实不止如此，神继续不断的光照，让我看见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我是存着悖逆的心，我是在拜偶像。我想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的自己，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这个就是我们罪的这个本质和根源。那我们必须从这些偶像中间出来，不是说我们可以变成完全无罪，我们每当圣灵光照，我们就到神面前再一次的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必须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以一个悔改的谦卑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好，那么当这些领袖断然拒绝这些反对的人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这些敌人他们就进一步用其他的方式来攻击。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思想关于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应用。这些领袖他们很知道一件事情，不可以跟这些外邦人掺杂。我们如果还记得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教训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的功用最主要的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是强调盐有防腐的功能。防腐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平常知道我们要腌肉，腌制一些腌制品，这个用盐腌的这些都腌制品通常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在这个世界要发挥盐的功用，最主要就是要能够防腐，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基督徒的见证是能够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力，不至于让社会是更加的往这个往这个败坏的路上直奔。不但如此，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是可以照亮的，人看见我们所活出的好行为，也就是这个光可以照在人前。我们这两个礼拜所唱的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那么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但是我们要能够活出发挥盐和光的功用，那个关键的秘诀就在于我们不可以跟这个世界掺杂，我们必须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如果我们被世界同化，我们就没有影响力。譬如说，如果世人都追求要这个发财，基督徒也是在追求发财的话，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既然与他们是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这个盐和光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生活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一个弥赛亚所带来的新的生命，新的世代的生活，是以神的为中心的，以神的旨意和圣经的价值观为主导，为引导的，为标准的，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唯有当我们是这样子保持我们独有的身份和特质，我们才可能发挥盐和光的这个作用，我们才能够真正为神做见证。所以这也是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弱点，但我们今天缺乏就是这种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分清楚，我们其实已经被世俗化影响得很深了，我们 却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同化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见证没有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要有影响力，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受到攻击，我们就不会不受到反对，这是必然的。就像这里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一样。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人的仇敌，他们就用别不同的策略，他们既然被拒绝，他们就继续用不同的策略来进行反对。他们就让这些人在建造的时候手发软，扰乱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就用各样的方式让他们丧失勇气，手发软啊，让他们丧失勇气，扰乱他们是使他们害怕，原文是让他们害怕。而这个丧失勇气和使他们害怕，使他们丧失勇气跟使他们害怕这两个动词在原文的动词时态都是继续不断的，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策略继续不断的用恐吓，用威胁，或者虚张声势，各样的方式来让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丧失勇气并且感到害怕，这是他们另外用的另外一种的伎俩。不但如此，他们就从波斯王年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他们还用钱去会买这个谋士，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个能够出计谋的这些人来破坏犹太人的计划。那这个会买谋士这个动词也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时态，所以就显明这些各种的攻击是继续不断在进行。那因此就显出仇敌他们的反对的性质，他们的反对所有的这种反对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对呢？这种反对是用各种的方式，而且是持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加予以攻击。所以这些攻击很显然是这些仇敌当他们建议要一起建造却被断然的拒绝的时候，就激怒他们，就激发他们继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而且不断的来攻击以色列人，这就显出他们的本相，他们确实是犹大和便雅悯人的敌人。这就好像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和亚伯献祭，该隐是他拿弟弟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亚伯呢是拿头生的羊羔和脂油献给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看中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该隐就发怒，耶和华就责备他说，你如果行得正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不正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提出各样的解释，想要来解释说为什么亚伯的祭物是蒙悦纳，该隐的祭物没有蒙悦纳。其实经文的上下文就把那个原因显明了，给我们说明了。当神责备亚伯的责备该隐的时候，他说你如果行得正岂不蒙悦纳，所以就显出他献祭的动机是不正的，而他这个不正的动机使得神不悦纳他的祭物，而他被拒绝，神没有悦纳他祭物之后他就发怒，这其实就显出他献祭真正的动机，显明他的本相。所以神就警告他说，你若行得不正罪伏在你的面前，他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里作者就让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些人确实是仇敌，因为他们所做出的这些接续的不断的各种的反对就显明了他们的本相。 好，所以接下来作者就再给我们列举一些反对的事情，但是所列举的这些反对的事件是离开脱离了这个古列王到大力乌王的这段年间，是已经圣殿已经建造完成，已经是比较后的一个后期，在亚哈水鲁王跟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作者就用另外的不同的时期仇敌的一些反对来进一步把仇敌的真面目显给我们看。那在这里作者用的这个文学技巧，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的比喻让我们大家能够来了解，可以来体会哈，作者他这样子表达的一个心意。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他很喜欢看电影啊，但是呢，当然他不是去看那些什么那种 X 级的电影，他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他很喜欢看电影呢？他看电影啊，他最重要是看导演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表达一个故事，一个他要表达的主题，这个剧情怎么样来发展，这个剧情怎么来发展，这个导演怎么样来用什么样的技巧来表达，来达成他要所传递的这部电影要传递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所以我的老师很多时候，比如说在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就提某一部电影啊，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目前这个圣经作者这种手法就是跟那个导演那部电影的导演的手法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里如果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都可以有想到像这样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这个导演如果说演出一个人，他忽然因为一件事情发生，让带来他很大的惊慌，或者说带来很大的惊恐，有时候在这时候导演就会插入一些往事的那些画面，就插入一幕一幕往事的画面来加强这个效果，或者说来解释为什么今天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有这么大的惊恐。或者说我们看一部爱情的电影，那么这个男女主角沉醉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可能作者也会在这个时候又带出一些过去的往事的一些插入一些往事的画面啊，他好像在回忆啊以前的一些他们相处在一起的那些情况，也是要来加强这个效果。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插入这一段经文是使用类似的技巧，不过这里不是回顾往事，这里是把后事以后发生的继续发生的一些反对把它带进来，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仇敌真正的面目是如何。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一段记载是在圣殿建造完成之后，圣殿是主前515年是从主前115年以后，圣殿已经建造完成之后发生的一些仍然继续反对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的事件。那所以这样的反对不仅是圣殿开始建造的时候，主前536年，不仅是圣殿开始建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直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尼希米记最后一章13章，那是差不多主前433年。所以主前536年到主前433年，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之久，仇敌的反对是持续不断的，而且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来拦阻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敌人真正的面目。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敌人所用的策略又不同了，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几种策略又有所不同。在这里现在敌人用的策略是什么呢？是在君王的面前来针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进行毁谤。 所以他们写信给当时的王。这些信件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虽然他提到三次，有三次他们写信给这些当时的君王，但是我只记载了一次的信件的内容。从这信件内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在君王面前来毁谤神的百姓，用这个方式来拦阻神的工作的进行。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例子事件是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那我们说亚哈水鲁王登基作王是在主前486年的年底，486年底。那这里说他才登基的时候，才登基的时候，所以是指他开始统治的那一段时间，因此是从486年年底一直延续到485年的上半年，这就是他开始统治的时期。那在这个时期就有这些敌人啊，我们这里中文没有把一个代名词翻出来，这里是他们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被掳归回之人的仇敌。所以这些人他们现在换了一个伎俩，他们以写信的方式写给君王来毁谤，来控告这些犹太人，来拦阻犹太人的工作。好，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圣殿已经建造完成了，这些仇敌还在继续的反对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接下来第二个和第三个事件是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亚达薛西王作王呢，是主前465年到主前425年左右啊，或者有些这个年代有时候有一两年的出入，465年到主前425年左右。那么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八节，就是开始用亚兰文。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基本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不过在这里第八到第八节到第六章的第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么亚兰文是当时波斯帝国官方的一个语言啊。好，所以在这里提到第二件啊，第一个在亚达薛西王年间啊，去控告这些仇敌，去控告犹太人的事件呢，只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他提到比斯兰、米特利达还有他别以及他们的同党。他们就在亚达薛西王的年间，他们写信给这位君王来毁谤控告犹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从第九节提到另外一次，这一次是由省长利宏和书记申帅以及他们的同党写信给亚达薛西王来控告，来毁谤以色列人。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是重复两次来记载这些写信的人的名单，那目的呢是让我们来看见，来增强我们来看见这些反对是对犹太人的反对，是很强的一种反对。好，那这些人写信给亚达薛西王，他们的信的内容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河西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河是指幼发拉底河，不是指约旦河啊。因为当时的帝国是这个亚述或者巴比伦或者波斯帝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河西是指幼发拉底河。所以幼发拉底河以西是当时的一个河西省，所以这些人就是在这个河西的这些百姓，他们写信给这个亚达薛西王。然后他们提到，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立根基建造城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王你应该知道，从那里上到犹大，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大人。 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从以斯拉记接下来记载，我们看见以斯拉的时候，他和一群犹太人确实从亚达薛西王那里得到王的许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但是是不是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一批人呢？或者比较有可能的是在尼西米得到亚达薛西王的命令要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之前，仍然有一些犹大的百姓从亚达薛西王那里回到耶路撒冷。这绝对不是指尼西米，因为我们知道尼西米的时候回来是亚达薛西王下令允许他回去的，而且圣殿被建造完成了。这时候让我们看见是他们正在立城墙的根基，正在开始的工作。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不过显然是文士以斯拉回去之后，尼西米回去之前这段期间仍然有犹太人回去。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提出控告毁谤，他们毁谤和控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他们现在在建造这个墙的根基，要建造城墙。那么王，你应该知道他们如果造成这个城墙完毕，就不会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亏损。然后呢，他说第十六节，我们谨奏王知道，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所以他们毁谤跟控告的内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这些人他们在建造他们的城墙，如果城墙建造完成，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向王缴纳他们该缴的这个各种的税，那王的损失可就大了。所以如果他们把城墙盖好的话，他们就会停止向亚达薛西王纳税，那亚达薛西王的损失就大，这是第一个控告。但是第二个，他说如果这个城建造完毕，那么王你就跟河西之地无份了。换句话说，他们城墙盖好之后，不但不会纳税，其次他们会兴起叛变，以至于整个河西省就会脱离亚达薛西王的统治。那这就是他们控告的内容。那这样子的控诉，我们可以看见内容是非常夸大无实，显然是非常的夸大无实。但是我们从当时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主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波斯帝国确实屡次受到这种叛变的这种危机，就是在当时第五世纪的主前第五世纪的时候，波斯帝国确实屡受叛乱的困扰。所以以这样的控告确实是能够引起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警惕。所以这是他们主要的控告。但是同时他们的信里面我们看见他们还使用进一步的手段，这进一步的手段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他们向王表明他们对王的效忠，他们说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所以他们进一步对亚达薛西王表明他们是接受王的这个供应，所以他们乃是向亚达薛西王效忠的，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控告。其次，他们建议王，十五节，请王查考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建议亚达薛西王去查考一下过去在他之前的那些君王的历史记载。那么先王就是指波斯帝国之前巴比伦帝国，甚至到亚述帝国，这些君王都被波斯王看为是他们的先王。那么你可以去查查看，在过去巴比伦跟亚述帝国那些君王，他们国库里面 所存的这些历史的记载，你去查你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向来是以叛逆著称，这个城里面的人向来是背叛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城最后会被毁灭？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在波斯亚述帝国的这些文献里面一定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把北国以色列和南国这两个国家毁灭。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君王也曾经叛逆，以南国来说，最后的王西底家的时候，本来他是服在巴比伦帝王的统治，等于是说他给他进贡，可是三年以后他就背叛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就第一次来进攻耶路撒冷，就掳去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提出这样的毁谤跟控告，把这封信寄给王，寄去给亚达薛西王。接下来我们就看亚达薛西王的回信，他就回一封信给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跟他们的同党，他说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和河西一带地方的人，他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所以亚达薛西王的回信是按照当时书信的一个标准的格式，我们看到愿你们先提到这个受信人，然后问安等等，然后这个王表明他已经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了查考，果然就像他们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向来确实是悖逆的，而且呢他提到说这个耶路撒冷曾经有大君王来治理这个城市，这个治理耶路撒冷城的他们的大君王，而且也同时还治理河西的这些地区，当这些大君王在治理耶路撒冷跟河西的地区的时候呢，确实这全地的人都，这些地方的人就来向这个君王纳税。所以呢亚达薛西王他就是回信告诉他们说，他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了，所得的结果正如他们所说的，这个以色这些犹太人确实是叛逆的，因此王就下令，他说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王就下令说你们要去禁止这些犹太人继续建造这个城墙。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指控的不是圣殿，我们刚才已经说圣殿已经完成了，这里就是可当时已经在尼希米之前已经有一些被掳归回的人开始建造城墙，那么王现在就下令说要禁止他们继续建造，但是这里王留下了一个伏笔，他说等我降旨，你们现在要去命令他们停工，只等到我降旨，他留了一手，也就是留了一个空间，这就容许他日后可以改变心意，反过来下令要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城，是同一个君王亚达薛西王。所以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亚达薛西王反过来下达命令，叫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王他自己留下了一个空间，但是最后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延迟，为何容害加重，死亡受亏损呢？所以王这一末了给他们一个警告，要他们不要忽略王的命令，要尽快的去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省长利宏跟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收到王的回信，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太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这个势力原文这个字就是用军事的力量，所以他们就赶紧迫不及待的就去耶路撒冷，去到犹太人那里，就用军事的力量强迫他们停工。当然有些注释书说 这种军事力量强迫他们停工是可以同时怎么样来叫他们停工呢，就是把他们已经盖的部分把它拆掉。不过这里没有说，有可能就是只是强迫他们不可以继续建造，但是后来这个已经盖好的部分也因为某种原因被拆毁了。这是为什么到了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说他的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尼希米就问他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如何，那么哈拿尼就告诉尼希米城墙破败。换句话说，因为受到敌人这样的拦阻，虽然被掳归回的人已经开始想要重新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但是被迫停工，不但被迫停工，甚至已经盖的部分也因某种缘故也被拆毁。所以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哈拿尼去到波斯帝国去见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向他询问耶路撒冷光景，他就转述说耶路撒冷是城墙破败，当时百姓还是受很大的欺压。好，所以作者插入了这一段记载，就要让我们认清这个仇敌的真面目。然后二十四节，作者重新回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连接词，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这个于是不是跟二十三节连在一起，是回到第五节啊，因为有仇敌这样子的反对，各样的阻挠，所以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大利乌王第二年。换句话说，圣殿的建造停工多久呢？有十六年之久。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神的工作都会遭受仇敌的反对和阻拦，不仅是在当时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和以斯拉尼西米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仇敌是不断的要拦阻神的工作，而神的百姓或者说神的仆人也常因此受到各种的逼迫。那么仇敌用的方式是以各样的策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章圣经就看到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用同化的方式，用恐吓威胁，要叫他们上胆，叫他们害怕，或者仇敌会买这个谋士要来破坏他们的计划，或者仇敌用毁谤控告，向更高的权这个政府的权势去毁谤控告，用政府的权势来拦阻神的工作的进行。他仇敌是用各种的方式，而且仇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反对是继续不断的，一直延续下去。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奉神的差遣要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他从出来开始出来传道，一直到他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前，撒旦的试探和攻击是一直不断的。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第四章都记载耶稣受试探，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他，叫他把石头变成饼，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叫他告诉他说你拜我，我就把万国赐给你。所以仇敌撒旦用不同的方式，用各种的策略来试探耶稣，目的就是要叫他不顺服神。所以这个撒旦的试探都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啊，你可以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必走这条钉十字架的道路，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给你。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他借着为我们担当这个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 使他升天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叫万国都向他屈膝，万民都口称他为主。是神要他透过受苦才能够得荣耀，但是撒旦给他一条捷径，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他。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撒旦用尽各样的方式试探他之后都不成功，就暂时离开他，等候有机会他还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问他的门徒，你们人说我是谁，有人说哦，你是耶稣问他门徒说，当时的人说耶稣是谁，那么有些人就回答说，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代表其他的门徒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公开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那以后，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们，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的使命是他会被捉拿，而且被杀害，而且从死里复活。彼得一听，主啊，万万不可，他要拦阻耶稣。当然他是以他看他是出于好意，怎么可以呢？他的老师怎么可以遭受这样子的命杀害？耶稣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撒旦不是只是在那时候试探耶稣就善罢甘休，他等候机会，他要继续的来试探，继续的来拦阻神的工作。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祷告汗如血点滴在地上。他告诉门徒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仇敌的真面目，不仅是教会，也包括我们个人。仇敌是不断的要拦阻神的工作，要拦阻神的教会的建造，要拦阻我们对神专一的敬拜，拦阻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这是撒旦定义要做的事，而且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他是会用各种的方式，不同的伎俩，不同的策略，而且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继续不断的。所以当保罗出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见，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传福音就带来果效，但是也带来各种的攻击，各种的毁谤，各种的逼迫。最后我们看见他上告该杀，最后去是因为这些攻击的缘故，他不得不上告于当时罗马的皇帝。其实他不是为了要控告那些，他是要澄清他是无辜的，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他个人私己的利益。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警醒，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教会撒旦是处心积虑的要摧毁神的教会，摧毁我们的信心，摧毁我们在神面前得救这样子得救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不警醒。而耶稣说我们必须要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提供神的军装，这套军装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够胜过撒旦。所以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见试探，圣灵都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试探，乃是 每逢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求神救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落在试探里而跌倒，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属灵的资源是来自于神， 我们没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诗班的献诗，如果离了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胜过撒旦。那么同时保罗就提供我们一套军装要我们穿上，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要用这个公义当作这个护心镜遮胸，要穿上平安的鞋，要以信心当作藤牌，要戴救恩的头盔，还要拿圣灵的宝剑。那么当然最后保罗还说，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所以他提供了一套军装要我们穿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都是不断的在受仇敌的攻击，我们要借着不断的祷告，我们要穿上这个军装啊。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个军装，但是我们要知道，其中叫我们用信心的藤牌，就可以抵挡撒旦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就是像我们今天提到这种外来的攻击，撒旦会用各样的方式叫我们教会被分裂，叫使得教会里面不合一，使得教会里面分门结党。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攻击我们个人的信心，叫我们怀疑，叫我们害怕，叫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叫我们恐惧。我们要用信心的藤牌来抵挡他。什么是信心的藤牌？就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降服于神。只有这样降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胜过撒旦的攻击。撒旦就是叫我们怀疑神，叫我们不要信靠他，叫我们怀疑他的能力，叫我们怀疑他的良善，叫我们怀疑他的信实。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藤牌来抵挡他。盼望这样的一段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仇敌，也让我们真的是靠主的恩典警醒，我们才不至于被消灭。我们当然知道神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神的旨意也不被拦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个人在神面前仍然有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警醒倚靠神，好让我们自己可以得着那末了的救恩，我们也使得神的旨意也可以因此得以成就。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把这样一段圣经赐给我们。当我们深入的去思想你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真是被提醒。主啊，你叫我们不要做一个沉睡的人，叫我们不要好像沉睡人一样，完全浑然不知我们是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之下。每逢主你自己的工作要进行的时候，你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撒旦就是竭尽所能的要来攻击，要来拦阻。今天你用宝血把你的教会买赎回来，我们在建造这个属灵的家，你也用宝血把我们每一个人买赎回来，我们竭力的要追求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满有基督的身量，教会和个人都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建造的时候，就像以弗所书保罗说的，你们要这样子在来建造来成长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旦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主，求你让我们真是像所罗巴伯和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一样，有这样子属灵的见识和属灵的分辨能力。主，不要叫我们与这世界同流合污，不要叫我们被这世界同化了，也不要叫我们是一只沉睡的狮子，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分辨我们自己已经被同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见识，让我们实在是也不断被圣灵光照， 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真正单单的在敬拜你，不容许仇敌有任何的机会来破坏主你自己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和你的百姓。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穿戴你所赐的军装，教导我们，不断提醒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警醒的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得胜，也让你的旨意、你的国得以早日成就，你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